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成都大法弟子谈对慈悲的认识。常看到明慧有同修谈慈悲的话题，今天我也想和同修交流我对慈悲的再认识。我是1998年得法的，我一直为自己在与同修发生摩擦时不能宽容慈悲对同修而苦恼。面对常人与我发生矛盾时，我可以达到宽容不计较，但一遇到与同修发生矛盾时，这个慈悲就不见了，或者根本生不出慈悲心，甚至还发火。在法理上我也知道自己不对，也想做到师尊要求的那样，也一直在克制他，抑制他，但矛盾一来或者冲击了我的后天观念时，还是压不住，过后又很后悔，后悔没有把握好师尊安排的提高机会，后悔对师尊的弟子、未来的觉者这样不善。就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修得很苦很累，但又找不到问题的根。这个状态反反复复持续了大概将近一年。在今年10月8号这天，我突然出现重感冒症状，全身每一个关节、每一个细胞、每一寸皮肤都在剧烈疼痛，而且还伴有高烧腹泻，脸颊都烧得通红。当时我想，这是邪恶迫害我，一定是旧势力在钻我心性上的空子。我马上发正念，马上向内找，发现自己最近懈怠了，把每天的3件事当任务完成，没有把师尊讲的救度众生看成是无比神圣的使命，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当我找到了这些原因时，症状就好了一些，但总觉得还没找到根。伟大慈悲的师尊在我第二天学法时，在法中点悟了我。当我学到第二讲有所求的问题，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这时我的心豁然开朗，我对同修生不出慈悲心来，不就是我对同修的名利心还没有放下吗？对照自己，对同修间的矛盾不是向内找，而是指责对方，用自己做到的去要求同修也做到，同修按照我的要求做了，我就高兴，不然就数落同修，甚至发火，嫌弃同修不讲卫生，絮絮叨叨抱怨同修，就在帮助同修时也是抱着求名的心，求别人感激我的心。有一次还向其他同修抱怨说，这些同修不理解我，这位同修说，我理解你啊。我还说，你理解有啥用，其他人不理解，看看这求名的心多重，一个人理解还不够，还想让更多的同修理解，这种好大喜功就是党文化的毒根。再向内找，我还发现有对利益的执着，有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心，有妒忌心，自我意识强，还有瞧不起不如自己同修的心。哎呀，多危险啊，有这么多的人心没有修掉，难怪觉得修起来累，修起来苦。 师尊告诫了我们，在人中就是苦，而我却一手抓住常人的执着不放，一手抓住神不放，所以才达不到法灾不同层次对我的要求。幸好有伟大慈悲的师尊点悟，点悟我及时归正航线，走回到师尊安排的正法路上。写到这儿，我突然回想起我几年前做了一个梦，梦中有很多人在往山上走，但人越走越少。当爬到四分之三的路上时，出现了一条岔路，因为这条上山的路比较陡，旁边的这条路看起来比较平坦，所以我就往旁边的路走。但走这条岔路时要过一条小溪，走过去的时候我的鞋打湿了。这时同行的人叫我别走那条岔路，说别走那条路，那条岔路到不了山顶。我听后看看自己的鞋，又回到了这条上山的路上继续走。对照我的修炼之路，师尊早在梦中提醒了我，修炼不能图安逸，修炼不是走贫道，修炼就是来吃苦的，吃苦就能消业，就能让我们快点还业，好返上来，好跟师父回家。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是圆融大法，不是圆融家庭。经常有同修把自己在常人社会中的表现，如何协调与别人的关系，说成是圆融常人社会、圆融好家庭、圆融夫妻关系，甚至找一些相关文章印成小册子传看。我认为这种说法和这种观念是不恰当的。修炼是严肃的，圆融这个词是大法中的词，我悟到圆融涵盖了无比高深的内容，有把自己同化进去的意思，也是大法同化生命的伟大表现，也包括大法弟子不同境界对法的认识和领悟状态等等，是不能随便乱说和乱用的。一个修炼过程中的人只能圆融大法，而不是去圆融常人社会，因为在未圆满之前还有一部分不稳定因素和常人之心，圆融常人社会的观念会使一些学员陷在常人境界中，被拖进常人的枝节矛盾中修炼，不能突破个人修炼范畴去广泛的救度众生，只有大法可以圆融和救度众生。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智慧与能力要全面转向做好三件事上，其中自然就包含如何搞好与他人的关系，只要严格按大法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越来越正的时候，把心放在做好三件事上，正念正行，周围的环境渐渐都会自然归正。虽然在过程中可能会有磨难，但最终都会向有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方面转变，甚至不需要费心思，大法的无量智慧与威德在制约着一切，该归正的自然就归正了，包括家庭生活和常人思想，就能体现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法力。修炼人在常人中如何做一个非常正的好人，搞好与常人的关系，做事能体谅别人，为他人着想，这不叫圆融常人社会，这叫做圆融大法。反之，如果真的像常人一样圆融家庭，就容易陷进家庭的圈子里，在磨难中修，为满足他人的喜怒哀乐，或为纠正常人的不正确状态而疲于奔波，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能感化常人，但因为常人的情感是易变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常人的欲望与执着是无法满足的，当你不能满足他时就会有矛盾，所以家庭关系总是时好时坏的。许多学员就是在这种圆融家庭的观念带动下，被求安逸心、怕心弄得走不出来。
有的担心触动家庭的和平关系，而不能堂堂正正修炼。在一些劳教所中，邪恶也曾用圆融常人社会这种说法来搞洗脑转化。我地区一年轻女同修受圆融家庭观念的影响，在上下班后先是承担了所有家务和辅导孩子学习，还必须满足丈夫的各种嗜好和执着心，从每日陪吃陪睡到陪外出办事，如稍有不周便会遭到辱骂，三件事只能偷偷摸摸地做，一旦被发现甚至遭到打骂。而丈夫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酗酒和赌博上，无论他怎样做，仍然在家庭的磨难中十多年无法解脱。一老年同修原是我地区主要协调人，说要圆融好家庭而承担了所有家务，还要接送孙子上学，看护写作业，如稍有怠慢就要遭儿媳妇埋怨，同时还要照看自己开的商店来维持一家的生活，承受相当的大，严重的影响做三件事。儿子儿媳都无工作，一个整日打网络游戏，一个起早贪玩打麻将。大法弟子把宝贵的时间和微薄收入都用在了供养这些闲人闲事上，所以圆融这个词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当然很多学员可能是一时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而借用的，但这也是不严肃的，容易给自己及其他同修造成干扰。也有许多同修处处按大法要求自己，通过正念正行改善了家庭关系，使家庭成员明真相，不再干扰。也有走进大法修炼的，帮着做救度众生之事，但这不是圆融家庭的结果，是圆融大法的表现。大法弟子应该在理性上升华来开创家庭环境，不能用常人式的爱和感情交融或者亲情感化，应该是正念和理性的对待，是超越情感之上的慈悲和宽容，这样才能开创出有利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稳定环境。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肩负着注视正法的伟大使命，其辉煌与威严是无法用常人语言表达的。他们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大戏的主角，三界都是为正法所开创，一切众生也是为正法而存在的，一切人一切事都因为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创造条件。我们要开创这样的环境，才是正确认识在社会中在家庭中如何做好。师父在法中都有论述，做得好的地区就是在圆融大法。下面重温师父的几段讲法。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弟子问，很多同修在圆融人的这一层法上有分歧，师，圆融人的这一层上，这个话说的不对，如果是没做好，那是个修炼的问题，不存在这种圆融的问题。在1998年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中，师父说，你们圆融法首先就是要做一个好人，大家在做好人的同时就已经是在圆融法了，可是你们毕竟是在常人中修炼，你们还要高于这一切，那么你们自身如何能真正的去理解法，在法中修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修炼人，这样大家就是在圆融着法，换句话说，你也在维护着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简析欢喜心和自卑心。欢喜心和自卑心对修炼者干扰很大，又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下面简析一下自己的一点体悟，意在切磋共同提高。一、自卑心。在修炼路上难免有过不去的关，此时最容易产生这种心理，自怨自卑，情绪悲观，如不加紧学法，必然影响精进的意志，而邪恶又加强放大它，使你认为自己不行，越发灰心。我认识的两个女同修都是720以后相继遭到过绑架洗脑， 其中一个丧失了信心，鼓励他几次也无动于衷。另一位出卖了几个同修，过后也是又悔又痛，涕泪交流，打不起精神。大法弟子在任何时候都不配合邪恶，信师信法，坚如磐石，当然最好，值得称道。我们不赞成和邪恶妥协，因为我们没有错，我们在做最正最好的事。如果把握不住自己，做了不该做的，当然不对，但也不该就此沉沦，如这样不白修了吗？邪恶就是想摧毁我们精进的意志，如沉沦下去，正是上了当。为此我想到如下几点：一、机缘难得，珍惜师父的宏大慈悲，不能放弃；二、不执着自己，要无私无我，心底无私，天地宽；三、大法是真理，为真理而存在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四、迅速归正，将功补过。尽管做了错事，心情难过，痛定思痛可以理解，但消沉自卑终归没有什么用。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2003年元宵节讲法，救众生分分秒秒的珍贵，哪有时间为了自己的得失而伤感？我们是带着助师正法、救众生的使命来到人间的，应该振作起来，不辱使命。二、欢喜心。失去理智的迷魂汤，修得好一点，救众生，三退做得多一点，有时就沾沾自喜，小来小去的，经过不断学法能够去掉。如长期执着心不去，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高自大，就易自心生魔，很危险，就应引起注意了。前一段时间，我是一女同修遭邪恶绑架，当时大家很诧异，都认为他正念很强，很精进，怎么会出这种事呢？后来同修都发正念帮他，他丈夫又花了10000多元，而他自己又违心的签了字才出来的。这个同修做资料、购耗材、做协调，帮其他同修，胆子很大，正念很强。别的同修做得不太好时，他都能及时的指出来，于是大家很崇拜他。我感到他也有点自鸣得意，有点欢喜心，但由于自己人心太重，几次想指出，但欲言又止。等他遭绑架后，我才感到后悔，深感痛心。明慧周刊登过一篇赞扬同修就是害同修，读后深有同感。同修做得好，我们是应该学习，这一点心里知道就行了，没必要非得说出来。通过此事，我认识到应处处为他人着想，处处为同修着想，处处为大法着想，才是自己及整体应达到的境界。为此想到以下几点：一、大法造就一切，每个生命个体都仅仅是个粒子中的粒子，是微不足道的。佛法无边，即使修得好一点，也是庞大宇宙中无数境界中某一境界的认识而已。二、我们修到哪儿了，法才把法理点给了我们，给了我们相应的智慧，不是我们个人多聪明了，多了不起了。如果不是师父的普渡和指导，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三、我们本从天上来，返本归真是生命的意义。欢喜心并非真我，而是人的执着的体现，真我是不动心的。四、狱中同修惨遭折磨，我们救众生的使命重大，邪恶在虎视眈眈，我们哪有功夫，哪有理由去欢喜。写出自卑心和欢喜心的危害，并非指责同修，其实好多也是说自己。回想近几年来，有时该提高时提高不上来，每逢此时都很自卑消沉，而三件事做得好一些，也有时会浮现出欢喜心，昏头胀脑的。应该说这两种心是两种极端化的人心，是情与求有关，源自于思，在修炼中是障碍，必须得去掉。
Thank you.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对同修文章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的补充。一个常人遇到一件事情，如果不想或不能参与，好像总习惯于对那个东西挑个毛病，给自己心里平衡一下，这其实是思的一种体现。但是大法弟子的一念却会切切实实地对事情起作用。一方面是大法弟子的一念是有能量的，另一方面我们一个不正的念头的存在就是坏东西藏身的空间，那些坏东西会趁机干坏事起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对其他同修的态度、看法、想法本身都可能会对那个同修或者那个事情起到不小的作用。大法弟子由于环境、条件、特长的不同，都在做着各种救度众生的事情或项目。即便是同一个项目中，每个同修之间也会有差别和分工。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同样所有人也不可能做同一件事情。我们对待别的同修的建议和项目，如果不能参与，一定不能产生不好的一念。这应该是对每一位同修的最低要求，不削弱整体。如果我们都不削弱整体了，那么大家都按照法的要求在做事情，那整体就已经存在了，更上一层，在自己的能力内看到了就互相补充圆融，这是最终应该做到的神的状态的整体。实际修炼中遇到整体方面的矛盾，往往与我们自己没去掉的妒忌心、自私、正视自我、做事心等有关系。要圆融整体，需要的是我们放下自我后的宽容，而且这种圆融和宽容是相互的。当我们发现别人在这方面有问题时，最好先看看自己，往往自己容量变大后，问题就好解决。同样，对于同修出现的问题、病业干扰、关押迫害等，周围的同修也应该重视对自己同修的一丝一念。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西大法弟子的就邪物者干扰与山西汾西同修的交流。一、不给邪物者干扰提供条件和机会。邪物者以与同修认识为借口接近同修，找机会与同修单独切磋，趁机灌输邪理歪说，误导拉拢同修，直到与他们为伍。师父在经文建议中讲过，那些打着大法学员旗号散布邪物的人，无论其过去是否是学员，都是在干着破坏大法的魔所干的事。在我们地区的一位同修接触邪物者时，正念不够坚定，觉得他们的话也有点道理，结果被其身后操纵的邪灵钻了空子，练功时受到干扰，身体也受到干扰。有些同修接触邪物者后出现身体发冷、思想不静、坐立不安等不好的状态，几天都调整不过来。有的同修认为邪物者毕竟与自己有过一段交往，而且在反迫害中也付出了不少，虽明知其邪物了，但还是放不下原来的情，结果就招来了那个邪物者的反复干扰。有的同修想看看他们误在哪儿，想通过法理上的切磋帮助他们改过，可他们已经背离了大法，根本就不诚心切磋了。识破了邪物者邪恶的同修将其拒之门外，不与其交谈，邪物者就使出另一招，说大法弟子不善，同修拒绝与其接触，是不为其乱法提供条件和机会，使他们的邪恶没处蔓延，而不是对其不善。为此，大法弟子无论谁遇到邪物者，都不要收留，不要提供其吃住，也不要与其交流。我们修的是宇宙最正的法，是慈悲的，更是威严的。
我们绝不能让邪恶利用我们的慈悲，干扰大法弟子的修炼。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义务捍卫大法金刚不破，这也是对自己负责，对同修负责。二，找到被干扰的漏，归正自己。一，认同邪悟者是法理不清。邪悟者将大法断章取义，为其邪悟寻找依据，是严重的乱法行为。作为一个真修弟子，如果不能辨别正邪不分，是个严重的问题。师父讲过的佛教在印度失传的原因和教训，我们应该铭记。其实邪悟者的乱法比当年佛教徒的行为还严重。当年的佛教徒是在释迦牟尼不在世之后，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逐渐乱法的，而邪悟者却在师父正法时期，师父还在亲自给我们讲法、发表经文、修正我们修炼的路的时候，就打着修炼的牌子毁经书、歪曲大法，将大法断章取义用于邪悟和误导大法弟子。师父在定论中讲过，如有篡改大法另搞一套者，其罪大之无边，生命在还恶业时层层被灭尽的痛苦是永无终尽的。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此我建议真修的同修们，近期在系统通读大法的基础上，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建议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定论理性。二，邪悟者为什么专找受过劳教迫害的同修干扰？邪悟者专找受过劳教迫害的同修干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从表面上看，他们与受过劳教的同修比较熟悉，或者有过共同的经历，比较容易接近。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遇到问题时，我们都应该向内找，看看是什么心促成的。邪悟者称自己出了世间法，在高层次上修炼，法不学了，三件事不做了，专找受过劳教迫害的同修圆满，这是我们有什么漏招来的呢？我们部分受过劳教迫害的同修，是不是有自己比没有受过劳教迫害的同修修得高的想法？同修们想想，这种认识符合法吗？师父在理性中说，有学员说，为了证实法都到拘留所，被劳教判刑才是最好的修炼。学员们呢，不是这样啊，走出来用各种方式证实法是伟大的行为，但绝不等于非要被邪恶所抓走。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走出来的学员上访中还要要求释放所有无罪被抓、被拘、被劳教、被判刑的学员呢？被抓不是目的，证实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是为了证实大法才走出来。既然走出来，也要能够达到证实法，才是真正走出来的目的。我悟道，劳教所是邪恶迫害同修的魔窟，绝不是师父给我们的修炼场所。受过劳教迫害的同修正念闯出魔窟，是因为能够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而绝不是因为受过劳教所迫害后才能正念正行，信师信法的。如果这样认为，岂不是还要感谢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劳教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磨难，虽不是大法弟子的污点，但也绝不是大法弟子的荣耀。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连旧势力存在的本身都不承认，我们也不能承认旧势力，更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再说，修得如何只有师父知道，修炼中的人怎么会明白呢？ 任何一个执着长期不去，都可能成为邪恶迫害的把柄。我们身边的邪物者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真修弟子，邪物者是干扰不了的。三，以法为师，走出自己的路。还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有的同修在修炼中不自信，觉得自己不会悟，修得不如别人好，遇到问题不主动去悟，而是问认为比自己修得高的同修。同修怎么说，也不用法理衡量，就照着怎么做。这样下去，既容易让同修产生欢喜心，又失去了自己修炼提高的机会，更谈不上走自己的路。其实，你认为修得高的同修，并不一定真的修得高，也许他有的执着心比你还重呢。师父在经文录中说，学法修炼是个人的事，但是往往有很多学员总是把别人作为榜样，看别人怎样做，自己就怎样做，这是在常人中养成的不好的行为。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我悟道，我们要遵照师父的教诲，以法为师，不以人为师，不以梦为师，在修炼中走出自己正悟的路。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留给我们修炼自己、救度世人的时间不多了。越到最后，越不能懈怠，越要勇猛精进。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邪物者的干扰，也许是应该暴露我们一些长期不去的心了。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应该真正向内找，看还有哪些执着心隐藏得很深，还有哪些根本的执着没有去掉。我们只有用心学法，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才能走正自己的路，才能让师父放心。
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新疆大法弟子的文章，理智的散发真相资料，多发正念。我是1999年7月初得法的，下面是我的一点体会和建议，供同修参考。一，在新建小区投放酒瓶，酒瓶投放在新建的小区应多些，年末了，新楼开始有居民装修，防盗门经常开着，可进到单元里发，一次不可发的太多，自己掌握，白天晚上都可以，但是不要太晚了，不要连续去，每个小区循环着发，过一小段时间后再去一次，没有规律，白天傍晚都行。发资料时发正念，心里想着要救度被蒙蔽的众生，有师在有法在，这样怕心就小。目前我所在地区的各住宅小区，由于多次重复发放酒瓶真相资料，造成资源浪费。2006年以前所建的小区真相资料，比如说酒瓶小册子、 光碟各居民家爆香基本都发过一遍，再给爆香投放酒瓶可能有点浪费。当然也有的人上次没有看，这次拿着可能会看看。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有一部分居民不仔细看酒瓶就交给了社区或派出所，很可惜，救人资料来之不易，而且爆香投放资料有局限性，有人看了有人不愿看，在资料紧缺的时候再投酒瓶可能有点浪费。各小区各幢楼单元门有爆箱可投放其他的真相资料和小册子，如明慧周报等，没有爆箱的单元可进到单元楼里面，由顶层往下发酒瓶，每一层发一本，每个单元发3到5本即可，每层楼有2到4户不等，就是有同修去发也极少是重复的。二，平时注意多发正念。学好法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关键，平时注意多发正念，清除思想中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面对面讲真相时，首先清理好自己的空间场，然后发正念清理要讲真相的空间场。面对要讲真相的人时，别人在讲话，自己发正念不断。有一次我对3个项目部经理讲真相，他们讲话，我在旁边发正念，清理了他们的空间场，讲真相也就少了干扰，结果3个人全退了队。当然自己心态要正，要有慈悲心，真是很好的。其实都是师尊在做，我们只不过是按程序在走，没有任何人心的讲真相，只有慈悲效果最好。另外我自己的体会是，对赌钱看电视的人群讲真相时效果不好，有干扰，讲真相静的环境比较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与资料点的同修切磋。对于正法救人而言，我们各地所成立的遍地开花的小资料点是极其重要的，是我们开展正实大法救度世人工作的兵工厂。我们所用的炮弹、各类救世人讲真相的资料都是由其生产供给的，所以这里也是邪恶极为仇视的地方。因此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应高度重视并自觉维护好当地的资料点，不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首先在学法修心上下功夫，大法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保障，我们资料点的同修一定要深入学法，同化大法，尽快去掉各种执着心，不断摒弃各种为私为我的观念。回顾过去许多被破坏的资料点都存在着共性的原因，那就是资料点上的同修存在着各种长期不去的执着心，如干事心、名利心、怕心、男女之情、自我成就感等等，教训实在是太深刻太惨痛了。目前发现一些地方做资料的同修仍然暴露出了过去被迫害同修的同样执着观念，许多同修真的很为他们担心和着急，所以在此向那些长期没意识到的同修尽一句肺腑之言，为了众生及自己负责，请你赶紧反思自己的言行和做事的心态。若是有长期存在的执着你还不去除它，你就是在时时召唤那虎视眈眈的邪恶，你就是在把与你相关联的同修一步步推向被迫害的魔窟，你就是在无形中破坏我们广大同修艰难闯出的稳健的正实大法的环境，你就是在为自己将来制造着更大更深的痛悔。让我们清醒吧，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我们做资料的同修尤其要努力同化大法，纯净自己，做到金刚不动，那就会达到师父说的，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进要旨再认识。其次在操作技术上下功夫，我们许多同修在邪恶的高压下建立起来了许多资料点，为救众生付出了许许多多，在宇宙的历史上建立了无比的威德，但在令人赞叹之余， 我们也看到了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做资料的同修往往不太懂电脑、打印等相关技术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对懂技术同修的依赖心。过去有的资料点出现连环被破坏，究其原因，是不是存在着一些长期依赖懂技术同修的原因呢？过去，我弟就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实例，十几个资料点长期依靠一位技术同修维护、指导，长期独立不起来。在邪恶迫害这位技术同修时，也牵连了有依赖心的同修。回头反思原因，是否是我们许多人的依赖之心，促成了邪恶先从这位技术同修下手的呢？否则，也许就不会出现由于一个技术同修的被迫害而牵连一大片的损失发生。这种开在一枝之上的资料点之花，我想不会是师父所希望的遍地开花。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独立起来，虽然艰难一些，但身为人间大戏主角的大法弟子，有什么能难倒我们的呢？我们时时都有无所不能的师尊在呵护啊。只要我们下决心学习，都会在师父的帮助下解决各种难题。我个人就是这样彻底的从零开始走过来的。我弟还有一位65岁的同修，开始为了学习技术，首先花钱先从社会上的电脑学习班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技能和知识，然后请大法同修帮助在电脑上进行实际演示和操作，后来只靠自身能力解决各种难题。尽管那位初期帮助过他的同修被邪恶迫害，并牵连许多资料点，也没有波及到他。另外，我个人体会，若平时遇到什么难题，一方面可从大法网站的技术服务部咨询解决，另一方面也可以去电脑城购买材料时向售货方询问，一般都会给予答复解决办法。当然，若遇到会技术的同修相互切磋，那也是更好的解决办法。还要注意，适合和不适合资料点使用的硬件和软件，在明慧网从零开始建资料点、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都有全面的介绍，希望资料点的同修都看一看。总之，依靠自己走出的修炼及证实法之路，虽然艰辛点，但由于不存在那个依赖心，也是减少迫害的因素之一。我个人及前面提到的那个同修，我想就是有力的证明。当然，我们有许多资料点开始是在大法同修帮助下组建的，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遭到破坏，只是我们千万别起诸如依赖的执着心。我想无论是帮助和被帮助的双方，都应该互相负责。从技术层面讲，首先从教会、学会掌握获取技术方法的技能入手，即教者在教会起码操作技术和进行基本的设置后，一定要教给学者自行解决问题的方法，尽快与被教者脱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最负责的表现，好处自在其中。限于篇幅，请同修读者自己思量。最后强调一点修口，就是我们做资料的学员一定要修好口，为法负责，保护好懂技术的同修和自己，因为大家对证实法救人而言实在是太重要、太难得了，要珍惜这样的能力。资料点的同修也要耐得住寂寞，不和无关的学员谈起资料点的事情。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